隐秘连接，嗯，
对，
我觉得是很隐秘的，
不一定要跟我们分享，
他不会光明正大让你知道，
对，但是
会敲中，
如果也许我们这里会敲中或是唤醒你一些记忆。大家好，欢迎来到自由速度，我是刘翠伦。
大家好，我是钟七条。
我是顾相。
我们上一集啊聊了蛮多帕帕吉的那种前世今生的故事吧。他曾经是在欧洲，想想看中古时候、哦、那种穿的那种白色或者是那种大地色的道袍，在修道院里面作为一个神父，甚至是一个改革者。我们上次有提到他有很有可能就是圣方济各，对，圣方济各阿西西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就是说他曾经在某一世他是圣方济各，然后呢他还有其他的，嗯，他好像没有讲到他是佛教方面的这个连结，但是他在这一生他会想要效法佛陀的做法，佛陀的行仪去讲道，甚至把自己饿到像是受到皮包骨那样子，那个可能都是过去世在他的潜意识里面所留下的这些印记，所以他其实好像转世也蛮多次的哦。我们在看帕帕吉整个故事一样，我们就会说其实他会变得更立体，就是说不是他在这一世只是一个父亲，然后他是一个业务跑遍全印度，或者是他只是一个在晚年到处旅行的这个导师而已，而是说我们把这个整个时间这样摊开，我们就看到说其实他已经在这个人世间几百年，包括他说过这个他七百年吗，
上千年有可能
七百年没有性生活这件事情大家应该都还蛮记得，所以说他其实在这个人世其实流转了蛮久的。那在这个所谓前世今生这种话题之下，我们其实也不能去错过我们这个帕帕吉的师父，帕帕吉的上师，也就是拉玛那尊者。那很多人呢其实都会觉得说、哎、拉玛那尊者就没有老师，他就横空出世，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还蛮喜欢这种设定的吧。
就是帕帕吉我们上期也谈到，就帕帕吉有神通了得，他看过，
对，
他知道弟子或者身边人的前世是什么，如果他想看的话他可以去看嘛，对不对、
嗯、
但是他好像说有努力过想去看他跟他师父之间的缘分，就看不到，好像说他探测不到拉玛那是哪里来的。
对，诶，其实
这至少在传记当中、嗯、就把三卷本的洋洋洒洒，帕帕吉也挺坦诚的，就他探测他方宇宙啊，他方世界啊，什么梵净土啊什么，他都有说他觉得是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对于他师父拉玛那尊者的来历他真的就是没有。
嗯，
然后我印象中我们看拉玛那的很多传记或者什么，好像他也不说自己是谁的转世
嗯，
什么的，就感觉就是一团迷雾。
对，
那到底他是谁呢？为什么这么厉害呢？就一下子出来就是16岁的时候凭死经验一下子就搞定了。
嗯，
就是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来历啊？我觉得挺好奇的。嗯，
也有人说他就是慧眼山的化身，阿鲁纳恰拉的化身，就说阿鲁纳恰拉本身是像是一个湿婆的象征嘛，就是说如果湿婆在天上，他在地上的这个化身 embodiment 就是这个、
嗯、对，他好像说过、
嗯、
拉玛那说过，他说一般的说法都会说某座山，比如说我们佛教当中说五台山是文殊菩萨有在那里啊，
嗯，
对不对，什么什么是菩提洛迦的话是观音菩萨的道场，就说观音菩萨在那里，
嗯，
对不对，他会以某些方式就是显现在那里，
嗯，
但是拉玛那尊者好像是说过慧眼山它不是湿婆在那里的道场，慧眼山是湿婆本身，
对，
这个我很难 我蛮难理解，这是这可能跟他们的传说，他那个地方的文化有关系吧，就是说怎么看湿婆，
嗯，
甚至就是说你怎么看湿婆的，湿婆又是谁，
嗯，
对不对，湿婆是个什么存在，然后再引申就是湿婆跟拉玛纳的关系是什么，
嗯，
我觉得这个的好处是什么，它具体是什么不重要，就说你把会验商看作是什么，
嗯，
那么直接决定了你能从会验商获得多少功德
好处是吧，
对，他就像他们就是你把它看作是他的一个净土，那你就隔了一层。
OK，
那你去绕商你获得的功德，或者是说你崇拜这个会验商你获得的功德，好像他就掉价了，
就比如说类似于
打了个折了，
类似于我像一个保安，我有去绕假设就卢浮宫，或者是我是一个艺术爱好者，假设这样子啊，比如说我是个艺术爱好者，那我去卢浮宫，那我只是看卢浮宫是一个藏了很多馆藏的艺术品的这个，那我对卢浮宫的感情就只是哦，你里面有好东西，但我对你本身就还好，但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本身就是个艺术品，他本身就是个无价珍宝，
对
OK 对，
那我接触他的时候我是不是更小心，就是更
有些导师
更上一个档次，
有些导师其实说的是蛮明确的啊，比如说有人去见尼萨加达塔，
嗯，
尼萨加达塔就跟别人很明确的说，你从这里收获的这个好处啊，取决于你把我视作什么。
嗯，
如果你把我只是视作于一个凡夫，一个糟老头子，对吧？
或者是一个知识的传递者的话，那你只得到的是一个，
那么你得到的东西可能是有限的。
是
啊，但是如果你看待我跟我看待你是完全一样的方法的话，就是说这个视角是完全一样的话，那你就能收获巨大的福报。其实这个方面就是说它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嗯，
就是这个会验商到底是什么，它其实不重要，关键是你用一个怎样的视角你去看待这个。哦，
不是，你这句话里面有很多逻辑的问题，它是什么不重要，关键是你怎么看它，但是对我们凡夫来说它是什么很重要，因为
它是什么你是不可能找到真相的
不是，我知道它是什么我才能够才我的态度才会为之变化，你知道吗，
不是，你相信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
嗯 OK
嗯，
所以就是就比如说如果你说它是，假设佛教徒看它是观音菩萨，
嗯，
对啊，那你就收获你看待它是观音菩萨 的
但可能相信吗，不可能啊，就是就说冥想这个东西对于世间人对这个东西投注多少感情是很重要的，
嗯，
我不是因为有感情了我才叫你叫什么，
哎，
我是因为有了冥想了之后我才对你投注了什么感情，
正是因为你把它视作是湿婆，
是
你可以投注比你把它视作是湿婆的净土更多的感情，
是所以我先要前面那个确立了之后我的感情才会，我愿意让我的感情这样的流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没错，
是不是？
那你想想看，他们都会去绕山，
是
好环山绕行，就是做的这样子的一个仪轨，
嗯，
特别是在月光之下。那它这是一个，你绕的时候，你就不是在绕一个地方，当你走进去的时候，那你是不是绕到湿婆里面呢 ？You know，
哦，
那种，
对，
它其实是更为亲密的感觉。所以说，
对对对，
你虽然在走，但是你不是真的在。那种走动，就是说它其实不是那个 movement 重要，而是说你在它里面，然后
因为地方是死的，
没错，
对不对，房子什么地方和居所是死的，
嗯，
但是它一旦说那个山是湿婆的话，它就是有了呼吸，它是活的，
嗯，
真的就是不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们听到很多人就说啊，会员山很不一样，感觉好像拉玛纳从未离开，那边好像还是活生生的，山本身都在给予教导，这种话好像不太，至少我接触佛教或者是什么我不太听到，我通常听到的说是，嗯，那里还有活动在存在，然后我走进去的话我可能走到什么什么什么地方，然后我会有一些奇遇怎么怎么样，
触动之类的，
不是说我一走进它那边就有呼吸就会舔到我脸上这种就好像
对，如果湿婆就是那个能知之力或是就是那个存在的话，你想想看多么神圣，你就走到存在里面呢，欸，
OK，
那当下是那种好了，因为我们都没有去过，
我们在寄托各种的
想
象，对，这个很好，很好，很好，前爱到就是要这样，
是的，所以其实
正式说明了这两种看法的这个效果在我们身上体现在哪里嘛，对吧？
的确是有不同哈，
嗯，
对，感情浓度会高一些，
但是这种说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独一无二，就是之前也没有听过的。 所以真的是在我们身上是起了很不一样的作用。那再说到湿婆，所以说除了惠彦山本身他就是湿婆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化身，其实就是大家信徒们觉得就是拉玛那。那这一点呢，也不是拉玛那自己讲说，哦，大家好，我就是湿婆投胎转世之类的，或是我就是湿婆承愿而来，他不是这样讲，他从来应该没讲过这个吧，我没读过，
完全没讲过。
嗯嗯，
但为什么大家会这么认为呢？
他所在的地方其实是南方，所以其实在很多不同的地方湿婆都有不同的样子、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他们会照那个像的话，那个每个神奇的那个样子都多多少少他会根据那个地方的风俗是有那么一点不一样、但是有一尊湿婆他是面向南方的，叫 Dakshinamurti、那这个我们翻译作南方像，就是面向南方的湿婆。那在这个生平里面，就是说其实为什么会有信徒把他去给拉玛那尊者跟南方向湿婆把他对号入座，因为呢他说在整个就是往事书里面，南方向湿婆其实从来就是没有什么开口说话的这个记载，但是呢有一次呢、
就不说话的哦、
他不讲话的、就是静默，
但就是其他的湿婆的传说是、其他湿婆是会说话的、就只是这一个湿婆的表现是吧、
对，在典籍里面也没有说这个湿婆讲过什么话、或是怎么样去教导他底下的这些仙人啊弟子等等的、所以这些记载是没有的。那其实拉玛那的弟子里面很多都是饱读诗书的人，
是
啊，就是对于这些印度的这些传统，特别就是南部这个地带所有的什么我们认为的地方故事吧像这样子的历史，所谓的历史，因为他们历史有时候跟神话其实是有点混在一起的，
往事书嘛，是不是有那个系统，
对，
往事书的那个系统就是传说和这个就有点很分不清楚那种。
对，那拉玛那尊者他开始的时候他有一次就讲了，他说哦，其实以前南方向湿婆啊一开始是有开口讲话的，但是没有成功。没有成功的意思就是他的弟子其实都
没有领悟是吧，
就是有听没有懂，就是说他讲的话没有办法真的让他的弟子去开悟这样子。他那个时候呢有四个仙人的弟子，那最后他采取的方式是说他就不讲话，他就静默，就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拉玛那的招牌的叫法，就是他不讲话，就 Suma Iru， 就是我保持安静， Remaining Still 就是不讲话不动，保持不动不讲话很安静，然后就是只是在的这个状态，
临在是吧，就可以摄受你或者说是加持让你领悟这种。
然后呢这个很认真的这个弟子就来了，这个穆鲁葛大就说哎，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版本耶，我从来没有听过说南方向湿婆有开口讲话开示他弟子的这个版本。那这个时候他还问说哎，那师父所以
哪里看来的是吧哪个典籍上没有这么记载就这个故事闻所未闻，
直接这样问其实这蛮有趣的，他就说那所以这个根据是什么。然后这时候拉玛那尊者说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子发生。所以这个穆鲁葛达他在听了这个尊者的这个答复以后，他就觉得说当时呢拉玛那尊者他本身一定就在场，根据这个部分典籍上面没有记载的东西，但是拉玛那尊者却言之凿凿，对他说就是这样，
就是那样，就如同他当时就在当场一样，对不对？
对，所以他就这样推论了，所以他就说他
这个佛教里面这个就很像，因为好像佛教里面我忘某位高僧曾经说过，他说什么法华经还是什么的时候他也是在场，我已经忘记了，就是如此那时候说法的时候，
哎，好像有这样子
的啊，对，就佛陀升到什么或者是哪个天去说法的时候，他当时也在场，如是，
好像是智者大师的师父，
智者大对，
慧思大师，
对，他说那时就是怎么样，他就直接说出来了。那就经典里面没有记载，就是缺掉的那一块记载，就是他就说，哎，我当时就在之类，就是这么说，所以非常可信
哎。所以其实如果没有在现场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知道这些讯息。
是
如何以我们这种人的逻辑来判断，所以当时这个穆鲁格拉就觉得一定在。
哎，你这么说我觉得解答了很多疑问呢，因为我对拉玛尊者的就是生平这种看过的书有限嘛，就是像他这种比如说说到过南面向师婆曾经没有说过话怎么样，就是这些记载可能在很多别的书里面。
嗯，
然后呢我印象中我之前比较看的仔细一点的是那个跟拉玛拉尊者的对话，就是对话真我这本书。
嗯，
我原来看的是英文版。
嗯，
然后那本书里面我当时就是觉得很神奇的是按照他的记载他好像自己没读过什么书对不对，就是不是很爱看典籍，然后很快16岁逃家之后他就一直入定是属于余切氏那种，他不是那种看很多书的人，然后出来了之后他都 说话都说不出来，因为禁语太多时间之后
太久没讲，
那个可能舌头啊或者是这个喉咙这些器官都退化了，
嗯，
是不是刚开始还说不出话，然后好像是周边的人拿一些东西问他怎么样，但我一直觉得他更像是余切氏，
嗯，
对吧，他不太像是一个班智达的那种感觉，但是在对话中
你可以讲一下这个分别吗？
余切氏就是不太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有点蔑视典籍，因为他不靠典籍来告诉他能怎么样，
嗯，
一种就是头脑比较活跃的人他会去理解智性上的很多东西，爱分析啊爱什么啊，就是就班智达型的，
嗯，
另外一种就是直接干嘛，就是直接修道了嘛有觉受起来了嘛，就直接就是直接，因为他直接就可以跟比如说神沟通啊什么，他为什么还要靠典籍呢，对吧，
嗯，
就是这种是实修行的那种类型，所以我一直觉得拉玛拉尊者是属于那种实修行，因为他不靠看典籍给他任何的增益，但是呢在对话真我当中那里面好多典籍他就提到了好多好多典籍啊，什么吠陀的什么呀什么什么的奥义书的什么呀，然后这个谁说了这个什么，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好像个班智达，就他懂得好多好多，
还有梵文什么就各种语言，
嗯，
方言，
嗯，
他都懂，然后古代典籍写的什么
是
他也都懂，
是就怎么会就是一个人身上突然就是从这个瑜伽室起家怎么一下子就很像个班智达一样，
嗯，
然后因为对话中我不是那么容易看懂啊，里面很多涉及到一些修行方便啊什么的东西，所以但是你这么一说的话说他是南面向师婆或者他的就是说让我知道他的根基有那么深广之后这个人今生的表现都非常合理了，
对，好像就嗯不足为奇，就
他就是根基很深厚啊，他可能以前就是古仙人或者是什么甚至就直接是师婆的那个啊，对不对，
嗯，
就他不是这一世才出来的，就是这点是很重要，那就能够反正解答我很多的疑惑，就说哎，这个人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嗯
嗯，其实真的是这样子的上师哦，就说他不会一直在那边去嚷嚷说我就是师婆我就是什么什么转世
我觉得富翁是富翁通常不会喊说哎，我好富，啊，因为会怕人家问他要钱的人特别多问他借钱的人会特别多，
对，他其实真的是不谈这个的，对不对，
是的是的是的，
对，弟子去想
反而是能证明他根基非常深以至于他怕别人认出来，我是觉得甚至有点这种感觉，
嗯，
就说还是韬光养晦比较好，不要太惊动，
对
对吧，
他讲的很直接的真的是只有说哦，所以他说慧燕山就是师婆，他本身就是师婆，但他没有讲我就是 I am 我就是师婆他不是这样讲，但是还有包括说他其实除了弟子推断他说是他的南方向师婆的这个化身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弟子觉得他也是这个所谓史堪的道场 Skanda，
嗯，
或是我们讲释犍陀的转世，那这段故事
释犍陀是师婆的小儿子是吧，大儿子还是小儿子，二儿子好像是就各种传说，好像是各种传说，
嗯，
就是师婆的最著名的儿子就是这个象头神，
嗯，
就是那个 Ganesh 加尼萨对不对，
嗯，
但是他的另外一个儿子就是战神，就是释犍陀或者叫做什么穆如干对吧，
穆如干，对
对，有很多他有很多名字，反正就是师婆的儿子就是了，就是不是象头神的那个儿子就是他了，
嗯。
哇，但释犍陀是这个名字是佛教里面有的呀，嗯，
对，
我们原来查过，
所以这样是说难道他跟佛教也有点渊源吗，是这样，
首先就要回溯到师婆跟佛教的缘分了 这个真是很说不清楚的一个缘分
哦，这样子哦。
对，
所以佛教典籍里面这个我不真的不知道有提到这个湿婆吗？
湿婆就是这个你要看很多学者有很多的著作啊什么的，对不对？其中一个广为传说的就是印度教和佛教两大就是结合点在一起的，就是说清净观音这个造像。
嗯，
就佛教里面的观音有很多像，就是观音啊，观世音就是是佛教当中很重要的 一尊菩萨嘛。然后他也就像你刚才说的，湿婆有很多的就是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尊重的这个啊这个造像啊什么什么，有南面相的湿婆，就是那个不说话的湿婆。那观音的话也有很多的面相，有些是观音是比如说送子观音啊，就是这种的，或者是在海上救渡别人的。那有一个是清净观音，就他脖子这边就是是青了、
哦、是青色的，
然后说他是是为了救众生喝下了毒药还是什么，是吧？我忘记这个传说了，反正那里面有说，
我不太清楚。但是其实我是想讲另外一个点
啊，你想说啥？
其实你用这个理由来建立起这个湿婆跟佛教的关系，其实未必是非常成立的。
嗯，
我也见过很多这样的证据，比如说大悲咒里面提到过湿婆的名字啊、
哦、
什么什么的。但是我曾经用这个理由去说服我一个朋友、因为他是从不二论入道的
啊、
他想知道不二论跟佛教之间有什么关系，我把这个理由抛出来。
嗯，
但是呢他本人其实我们在录音节目里面提到过这位朋友，他现在差不多是被一位学原始佛教的法师给摄受了。
嗯，
然后他接受了很多原始佛教的这样的一个观点。
嗯，
他说原始佛教，他说他是站在原始佛教的这个观点上来看的。
嗯，
他的这个理由呢我发现好像也能说得过去。他说佛教在传入中国之前，
嗯，
很多这些佛教本身的这些典籍已经糅杂了很多印度人的东西，其实已经被印度人大量的
他本来就是印度人啊。
对，我的意思是说是非佛教的印度人。
OK。
所以他认为
他的婆罗门教、
对、
嗯、
他认为大悲咒这种东西在传入中国之前其实他已经不是纯粹的佛教的东西了、他其实已经被印度他的一些当地的一种文化，就比如说
就是原始佛教的观点嘛，原始佛教一直指认最最早的那些几次集结的时候，好像说是指认第一次集结的阿含经什么的。
对、
那个、
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大乘的经典其实是被污染过的，首先
是
被印度非佛教的婆罗门教污染过一次、后来又被汉土的这个篡改过一次。
对
他们的观点是这样的。
是的，
所以就说
大家就是说你引的这个东西在这些不认这个的人里面就没有 credibility、就 他根本就不认，
不可信。
对、
他不承认的。
我举的这个例，那翠伦你刚才说的这个南面相湿婆，这个跟这个一样啊，跟观音流传的这个一样啊。那在可能原始湿婆教里面可能我在他瞎想，别人就在那边说什么南面相湿婆，没有南面相湿婆，这个都是被你们当地
对
到了什么泰米尔都
对
之后，你们当地的民俗染污了我们正统的婆罗门教之后染污了我们正统的什么湿婆崇拜之后才变成这样的一个，我们才不认你这个湿婆，就有这种感觉。
你们有可能哦，
都一样。对，
嗯，
面临的，
所以我只是指出来这样的论据
是
啊，它在某些人眼里其实是完全不成立。
对对，我明白、我明白。嗯，
虽然我们觉得好像还挺合理的，但是
我也其实只是别人问了之后，我也是随便说说，我说哦，据说是这样子，但我觉得内心。别人的内心可能做判断，一个是靠感情，
不是你愿意相信的，你总找得到理由去相信；你不愿意相信
的
你也总找得到理由不去相信。
对对
啊，
对，这点我无条件赞同。对，所以我们引太多的这个什么论据，什么你不信还其实还是不信嘛，对不对？
嗯，
哎，我们说到哪里？
释犍陀，
对，释犍陀，释犍陀，对对对对。但是呢，就是。怎么说，厘清了解一些背景的话，会对于你思维上面残存的一些很多的细节的疑惑，还是怎么说，就厘清一些障碍，就是你不再困扰你了，这不是很重要的那个障碍，就是一些小障碍，比如说释犍陀这一点，对不对？嗯，好像我是看也是翠伦你们出的一本书嘛，那个神的游戏，
对 Lila 对不对，
就是 Lila 是吧，就是其实游舞嘛，就是神圣游舞那个那种感觉，就是讲拉玛那尊者的 行仪。
对，
其实这个跟佛教又很像，
圣人传
之类的。不好意思，我又考一下佛教 啊，对，就是佛教不会说圣人传、
圣徒传，我现在讲使徒行传之类的那种。
啊，这个是基督教的说法，但是佛教里面会说，佛教那个佛陀的那个有类似于往事书一样的东西，就是原始佛教不认，大乘佛教的那些啦，就说开始说，佛陀以前是什么。有几世前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很多事之前，然后原始佛教就认为这是大乘佛教染污了佛教之后的东西，全是后面伪造的，对吧？就太多，像《悲华经》这种，《悲华经》就是 对吧？就是，但是呢，我们为什么 cue 这个《悲华经》呢？就是因为《悲华经》当中提到了这个释犍陀，他就说在是往昔。《悲华经》这部经好像都是这么说的，就是往昔什么什么什么的时候，
不是，首先
你
先要联系起来。我查的资料看到的是说是释犍陀嘛，你首先要把释犍陀跟这个韦陀菩萨，你先要讲明白他们是怎么联系在一起。
诶，怎么出现新人物韦陀菩萨？
这个是汉，对，韦陀菩萨是后面的，这是汉代的那个。
对，我看到的资料是说《悲华经》里面它有一个最最著名的一个事件，就是说是贤劫千佛的由来。
对，
他说他有一千个王子，他在这个《悲华经》中，这个佛的这个受记里面，就受记了最后这个娄智佛。
娄智
佛，
但是我查的资料说是这个娄智佛，就是说是这个一千个王子里面最后贤劫最后一个成佛者，这个娄智佛，他就是这个韦陀菩萨。
他不叫韦陀菩萨，首先你不要乱，
就是释犍陀，
释犍陀就是释犍陀，释犍陀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特利劫啊，什么火金药什么之类，但这个就是很明确，他是。他好像是个少年的青年的一个长相，然后他名字叫 Skanda， 这个是他的这个梵文的名字。然后就是关于这个 Skanda 这个神的这个形象和传说，就是你可以找到无数的版本，对不对？在印度教婆罗门里面有他的版本，然后我们刚才说的《悲华经》是大乘佛教的一部经典，那原始佛教就开始不认他了，对不对？然后他在里面就说到了，就是类似于有点像往事书一样的，就是啊，曾经怎么怎么样的时候，有多少多少个兄长，好像是兄弟，很多个兄弟都发愿要成佛，是吧？然后其中有一个人就说，就是这个释犍陀，就说等我的兄长们都成佛了之后，我最后再成佛。
不是这样的，
是这样
的，具体不是这样的。你讲了一个大概，
对，
就是说在这个贤劫千佛受记的时候，佛陀就受记他啊，最后一个成佛的，就是贤劫最后一个成佛的。
Okay.
然后他就哭泣了。
释犍陀就哭泣了。
对，他就很伤心。他说我的福德为什么这么
对
这么薄？竟然是这么多个王子里面，就是
最后
一个人成佛，说我竟然是最后一个人成佛的。
是的，
然后他就开始莫名其妙的就哭泣起来。然后后来他气急反笑，
哭完就笑了。
就是他哭着哭着然后突然笑起来，他就总结了一下嘛，
对，
他就说前面999佛的方便庄严我的国土，
就是都我都能给到，是吧？
对，就说我可以经历前面999佛
啊，
他们所有
的、这个、我踩在巨人的肩膀上面，
对，我踩在巨人的肩膀上，就说最后我的国土啊，就是说成道的时候，
是
我有这么多的方便，因为我学习了前面所有每一尊佛的这个方便，我的这个国土教化的时候它会非常的丰盛，就是不同根基的众生它可以有不同的方便得入。
OK，
然后他就是这样，就是说前面999佛的方便可以庄严我，
所以他都后来都成佛了，就已经受记是要成佛的，释犍陀是不是？
对、啊、
在悲
华
经
里面
是的。但是就说就释犍陀这个形象是在佛教中一直是有的，然后就是正
面的，然后他成佛的佛名是娄智佛
啊，
这个我可以待会讲一个我个人的小故事。
好的，
当然你们可以先把这个，
我们先把释犍陀说完，
这个、
对，我先把释犍陀说完。释犍陀就是
有种亲切感，对，因为娄智佛，
对，
我在诵经的时候有诵到，哎，没想到
有诵到，
没想到，对，
因为好像要诵什么很多佛，什么拜忏或者是什么的时候，好像是要念那个佛名，是不是？
对，真亲切。
当时好像是我记得有些法师就是说为什么要念那么多佛名呢，对佛教徒来说，就说先打个招呼认识有些人脉。就是未来你搞不好什么哪一世你才会想到修行或者是干嘛，就是未来你先铺好路，就是先记得这些哦，就是这样。
你看我现在就想起来，哎，我有读过诵经的时候有诵到。
对对对对，你看，对对对对对，就记得一些人名关键词还蛮有用的。
好，很赞。
呼喊就是祈求帮助什么的时候，
没错没错。
所以释迦陀是湿婆的二儿子，然后呢就是叫战神，就是他因为经常是会拿着武器的样子，但是呢他这个释迦陀的造像好像也有不同的风格，
嗯，
是吧，就各地就是有一些可能就是威风凛凛穿什么装甲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流传到中国去就变成就是刚才宗教说的韦陀菩萨，是因为他抄的时候建的建就是建设的建啊，他抄成维园的维了，
嗯，
很像嘛，就违背的违，
对，
建和就是释迦陀，建是建设的建，
嗯，
但是违是一个言字旁，
违是那个也是个走字底的
违背的
违，违背的违，
哦，
违背的违，
对，
是抄错了。然后呢古代的僧人都说发生在什么时候，唐代还是什么，就说哦就是你看得出来的，就前面还是释迦陀，就后面就变成释韦陀。
释韦陀。
对，然后就变成释嘛，你就说 Sri 嘛，嗯，就是可能是一个尊称，就变成韦陀韦陀了。那韦又是一个中国的姓嘛。就慢慢的就这样传传出来，就是
翻译问题。
故意的。
不是故意，他就是抄错了嘛。这个剑和韦很像嘛。
对。
就抄错了。然后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很多传唱，就是开始说哎某就是昵称一个人，就是比如说不知道。Swift Taylor， 我现在乱想了 Swift Taylor 什么
泰勒斯姓泰，
对，我们就慢慢就说说说越说越简便，越说越简便，就这个人就变成啊，哦，就一个中国的姓了，就是谁，
嗯，
然后流传到最后就当然就像观音菩萨进了中国也变成观音，本来是男相的嘛，进了中国就开始变成女相啦，
嗯，
然后韦陀菩萨也进了，
你不能这样说，观音菩萨在历史上几次示现，
OK 好，
在汉图几次示现是示现女相，
OK 好好，
啊，
我
观音菩萨
OK 观音菩萨无男无女， OK
观音菩萨他有多少个应身，
对，
其中他有一个好像叫做马兰富观音，
你说的都是有点像 Avatar 就是展现出来的形象，对不对，
对，就是明确记载就是观音菩萨他几个应化身，他其实是示现的是女真。
我现在回到我说韦陀为什么变成了中国寺庙里面就是那个中国古装有点像戏唱戏的里面穿铠甲的那个，就是只是因为抄错了，
像将军那种感觉
啊，对，然后就变成这样子的一个，然后就变成了佛教当中是一个护法的一个形象，
嗯，
然后就是汉人的一个形象，就是演变出来就这样子，嗯，
对，我记得你原来查那个资料还有一个论据也蛮能说服我的，虽然有点捕风捉影，
啥论据，
就是在佛教的经典里面嘛，
嗯，
就是传到汉土的这个经典里面，
对，
当然已经是变成韦陀菩萨了，
对，
就是佛陀其实是敕令韦陀菩萨照看好这个泰米尔地区的，
哦，对对对，那个经典我忘了是说什么就又说回到哎呀印度很大，然后呢有一个传说，我不知道这个传说是哪里来，佛陀因为他起源是在北方的，
嗯，
就是在现在的尼泊尔那个地区，对不对，他一生的行医其实没有到过泰米尔地区的，泰米尔很南边，
嗯，
然后人种都不一样，那边的人比较黑一点，他们是就历史上他是人种就不一样，但是后来不是斯里兰卡那边成了就是佛教的圣地嘛，但那个是阿育王时期，就是派人过去了之后怎么样，但是在历史上就是说佛教传入那块泰米尔和斯里兰卡地区之前，他那边就有婆罗门的一些信仰了，就开始可能就是信释迦陀，信这个火神，信这个湿婆了，
嗯，
所以呢就是说佛陀的，然后那个传说就是说佛陀曾经到过泰米尔，我记得我是看到过，但是我不记得是哪部典籍了，就可能是他以非肉身形态就有点上升到刀立天宫说法和跟那种类似一样的这种说法，就是说他去过那个南边泰米尔都那边，然后到过那个斯里兰卡那边，佛陀本人到过，不是后期阿育王那个到，但具体是哪个可能嗯，听众们有博闻广记的可以跟我说一下，然后他当时去了这边之后就觉得哦那边好远哦，他还是要回到北边去嘛，然后就说我要派一个谁来护持这里，那谁比较合适，然后就派了这个释迦陀，因为本地他当地本地就是信仰那个的吧，就有点像就是佛教后来招关公当护法一样嘛，就说你当地本地就很信关公啊，那你关公又很服我，那就让你来护持下佛教之类的，就有点这个，因为他当地本来的文化就是很信湿婆和很信释迦陀的，
嗯，
至少这个理由能够说服我一些的，我听到这个理由的时候觉得哦确实还是蛮有道理，
这个道理的点在哪里，
对，
就是干嘛呢
你觉得他你觉得他传了很多东西跟佛教很像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我们要把拉玛纳跟这个韦陀菩萨联系在一起，而且我们考据的考出来也是这样对吧，而且佛陀敕令这个韦陀菩萨
释迦陀
对这个事件陀啊、嗯、去护持泰米尔地区和斯里兰卡这个地区，
对
对
对, 对,
对吧，但是拉玛纳他本身这一生的行持他也是主要是以泰米尔语为基础的，
嗯，
他驻扎的这个地方，这个会员上的这个地区，他也是泰米尔文化的一个就是一个重镇吧，
对,
对吧，
对，
然后所以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啊、好像感觉
他绝对是不管是谁附主他去驻扎在那里不离开那里，就是度化那边的众生，不管是谁附主他绝对是被附主了，因为他这辈子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子啊，拉玛纳尊者的，
嗯，
是非常强烈的，就是不管他是化身也好，他本人是湿婆的化身也好，是释犍陀的化身也好，还是湿婆是他的老爸，还是湿婆是什么，就是敕令他去做这件事情，就不管怎么样，他就是他的任务就很明确的这个任务，一辈子绝对不能离开那个地方。
对，他就是驻扎在那里，
对，绝
对
是要在那里，
他就驻扎在护眼山。
对，
嗯，
他那个 David Gorman 说的很 ，David Gorman 查资料之后说了，他就说，拉玛纳尊者的自述，他就是16岁濒死经验，然后怎么样出来了之后，他就身上什么东西都脱掉了嘛，连圣贤都不要了，就类似于他不自认为婆罗门了嘛，就走到那个那边，剃卢那边的一个神庙的时候，他说身上灼热到不行，只能抱着湿婆的灵枷，他才能够清凉下来。就人要爆炸了，就说你就可以看到他有点像是湿婆的一部分，就是他这个碎片一定要回归，就作为肉身他一定要回归到那里，他离开那里他可能肉身就要坏掉了，就是 literally 就是不是开玩笑的那种
崩解了
啊，对，他就会崩解，
对，
所以他这个人的色身已经是跟常人是我觉得有点不太一样的那种感觉，
嗯，
他这种就是不能离开和一般人说的我不能离开只是因为生病啦，就像帕帕吉的不能离开和这个拉玛拉的不能离开是不一样的，帕帕吉说不能离开拉肯岛是因为他糖尿病了是吧，他走不开，
嗯，
但他走出去的话本身不会有什么，但拉玛纳那个的跟那个会员山的捆绑是有一种很太剧烈的捆绑了，嗯
嗯，诶，你这样讲我就突然想到我当时在这个做拉玛纳尊者的书的时候啊，我在道场的这个网站上面找到很多就是他们当时有修复好几批拉玛纳尊者的相片，
嗯，
其实大部分都是黑白的，有一些好像是事后涂上的这个颜色，但是大部分都黑白，然后他的照片呢，如果你刚刚这样讲啊，就是他几乎所有的照片就是不是在旧厅，不然就是在后来盖的新厅，然后呢他平常开示的时候他有这样很大很大有点像躺椅的那个东西，那他就是坐在那里，他坐的那个样就是他在我心中的那个印象跟形象他就跟那个会厌山几乎是合一，
对，
他永远都是像一座山这样坐的，
是
因为你看看那些就是比如说像帕帕吉的照片，
嗯，
他还有很多比较生动的
啊，是
啊，或者是那个尼萨的照片，就是你看他在讲法有没有，就是你说他表情他的手的姿势他的肩膀可能都会有一点点好像有点不一样，
嗯，
但是拉玛纳他的姿势就是他没有，他就是
是
他的那个形象就像说就是山，所以大家其实可以找，所以他还有一批照片也是拍就是他们在绕山的时候在会厌山里面走的时候，那个也是很奇妙，无论是他是站着还是坐着，你就觉得他就像一座山，他不是那种很多那种细小的那种细节在动的那种状态，
对，
他就是很稳稳的像那样，嗯，
我觉得他的色身已经是绝对转换掉了，
嗯，
他小时候的一个朋友曾经跟他一起就是打过架啊什么那个，后来到他的道场去找他嘛，然后也服侍他，就可能就是给他捏捏脚或什么的，他说哎，你的皮肤都捏起来不一样，
嗯，
他说怎么会这么的软呢、啊？什么的，就因为小的时候摸过也知道彼此的身体什么那种，就是说、哎、怎么感觉跟常人有异这样子、嗯、啊，是不是有点感觉有点金光什么的，反正他色身是绝对转。然后今天我还刚刚看你的那本书嘛，就是那个神的这个游戏里面，我其实之前看的完全没有很仔细，因为这本书写作的方式好很古板，就是印度人写的，
嗯，
就有点读起来不是那么方便现代人阅读，
规规矩矩的，
是规规矩矩。然后看到一个细节，他其实讲述的那个人是谁啊，就是你说他有个弟子就是在弘扬拉玛纳圣名的
穆提吗，
对，穆尼，
嗯，哦，穆尼
就是加纳帕提穆尼，
对，
这个人是个梵文学家，本身也苦行修得非常好， 然后他是就是后来好像自己苦心无法，他一直念咒，说他念了1亿遍的什么咒，哎，哇，这好厉害，真的，他里面说的，他说他要一直念了1亿遍呢。
嗯啊，印度人的这个数字概念，
你们可是他们数学很好吧？
没有，印度人的数字概念，我总是有点怀疑。
没有，这个人真的是就是当地大家都觉得是很可信的一个人，因为他真的是就是苦心，然后又学问也很好。然后他这个人是后来就苦心一直无果之后，说有一次进了一个象头神庙，突然拉玛那尊者就在他面前，他之前见过拉玛那尊者。向他求教过，但是可能不气还是什么就走开了，然后他继续他的修行念咒什么的，然后在一个神庙里面的时候，喇嘛尊者就出来了，就跟他说了一番话，怎么样，就说你怎么，然后就可能解决他的疑惑这样子。然后呢20年后还是10年后，这个人再到喇嘛的道场，因为这个人也很忙，他当时好像也是为了要什么解救印度同胞啊，有一些就是国家为国家发愿的力量在了，这个人其实有点像个大居士那种感觉，就忙他这件事情。然后忙过大概10几年之后，他再回到拉玛那的道场的时候，跟拉玛那说起这件事情，说10多年前我在一个神庙里面怎么怎么样的时候你出现了，怎么。然后拉玛那当时就说，跟他的侍从说吧，他说其实那个时候他自己在那个拉玛那道场里面还是待着没有动，但突然之间他就为一切就消失了。然后他砰的觉得，诶，自己到了一个什么地方，就去了一个像头神的那个，他就自己就是他知道的去了很远的地方的一个像头神庙，但说了什么话他不记得了，对那个弟子说了什么话他完全不记得了，然后又咻的又回来了，就拉玛他自己说的。然后他就对他弟子说，他说哦，我可能是有某种息地嘛，一种息地就是突然从一地移到另外一地的息地，他说他可能证得了
瞬间移动的概念。
对，但是呢很奇妙的就是说，因为我们之前讲过塔帕吉见拉玛那的那个嘛，对不对，我们是当时得出的揣测就是说拉玛那本人是可以分身很多处，
嗯，对，
就是这样子。然后这个
塔帕吉本人可以分身很多处，
不是拉玛那
也可以，
没有，是拉玛那，
就是塔帕吉最早见拉玛那的时候，拉玛那跑到北方去，
哦，对、
那个，
我想起来了，
塔帕吉也可以分身。 对我们也说过这个，这两师徒两人都可以分身。然后但是呢这个记载是我今天看翠伦出的这本书这神的游戏里面看到一个细节，我说哦，拉玛那知道自己其实是他不是分身，就自己无知的那个，至少那个事件他是自己出去了，你也可以说他自己神识出去了，但是他到了象头神那边很远方的象头神，跟他那个弟子就是那个穆尼说的那些话他其实没有印象的，他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他只知道自己到那边去了，然后又拼命又回来了，就说这种神通是不是很厉害。
对，
就说管道，今天我还在群里面看到别人在那边说什么啊，只认为自己是个管道，
成为管道吧，
那说屁嘞，就是等到你成为像拉玛那这样的这才叫管道好不好，就是他的身体就真的就是管道了，就是他砰砰砰的，但他也没有说我很自豪，我好像有那种作者感，他没有任何，他真的彻彻底底就被东西所用了。
不是，你要允许学习者
OK
他去做这样的心理暗示
OK
因为我们很多东西我们是通过心理暗示来修炼修习的，因为见地本身他可能你根本做不到嘛。
对，
为什么见地需要见地，就是因为他比你的行为高，
所以对
对啊，
okay,
所以你靠见地来
提醒自己，
对，你靠见地来提醒自己，你去熟悉这个见地，其实本身他也是修行的一部分，
对，
你不能说完全他是错的，
嗯OK, 好的，你很 positive。
不是，这个就是最基本的修行，为什么见地它要存在嘛？见地它其实就是用来心理暗示，
嗯，是的，嗯，但我想说就是拉玛那，你看你要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管道，就像拉玛那一样，拉玛那身上就是好完美的诠释的什么叫做真正的管道，它就是这样子的，
嗯，
这叫管道，就是你在说成为管道的时候你可以这样提醒自己，就是我尽量做到，你也要知道什么才是管道，你高山仰止就是知道有一个榜样吧，就是哦那样子的，所以拉玛尊者的这个作用其实很多时候是一种榜样的力量，
嗯，
你知道很难做到，但是你知道有人做到，真的就做到过，他就是那样子的，嗯，
因为如果我们只去截取那个结论，我们就很容易讲出管道，可是到底具体的管道是什么样子呢，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啊，就是不论是在帕帕提传里面 像是他自己讲他自己的这些经历，或者是说他指导的这个弟子有任何的自证境界，就说其实他是完全没有办法，就说诶，所以你看这是我老师的境界，所以我就跟我老师的境界是很像的吗？其实真的
是
每个人那个描述出来的状况其实都有一些不一样，但是说根器不一样，那每一个人资质或是每一个人所求的内心所谓解脱的这个想法到底是什么，或是真正求的是什么，是有点不一样。但是就说我们在看这些圣人留下来的资料，或是你看拉玛拉尊者，说你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你没有办法就单纯好像一个像是家具摘要去把它就结出来，就是说这就是管道，而是说他在描述那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去体验说哦，所以人家自证的境界是这个样子，或者说
所以拉玛拉尊者的故事比较少，但是还是要讲一讲，所以我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个 podcast 这一集，要多讲讲他的故事，就你要知道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比如说他的神通有多那个，或者是他的自证境界，或者说他利益他人他能达到什么样的能力那种，
或者说我们沦为口头上面讲说哦，所以真我都在啊，类似大家都会讲他说我在啊 I am 啊我就是在啊，对，
是，
但是到底具体状况是什么样子，
时代的特征是现在文字的描述大家说出来都比较像，而且宣称自己是管道的江湖上一大把
是的 ，OK， 好，那就
消音
对，比较一下，就是我们先不要论别的芸芸众众的管道，对不对？我们就看这个真正被很多人认可的真正的管道，像拉玛拉尊者这样子的这个。
不是你管道，你是接哪里的水啊？你是接这个污水厂的水，你还是接哪里的甘露？这个还是有区别的。
OK，
但是江湖上宣称自己是管道的，真的我看到已经蛮多的了。
哎，但是那个还是我们说回，不要太说太多 negative 的。我们说回那个，就是这个弟子吧，就是这个被他点拨了的那个弟子，叫什么穆尼，是不是？这个穆尼也说他好像也他本人也是有一些静观的吧？就是你记不记得？我印象不是很深，但他说他静观当中见到拉玛拉尊者是释迦陀的。然后呢，其他有
是他吗？
是他还是别的人？反正他写过一首拉玛那之歌，对吧，就是来赞扬拉玛那，就说他是反正把他跟师婆之间的关系就是有点坐实了，就是不知道是他的儿子还是什么，就说反正就赞扬拉玛那，就说你就是什么师婆的化身什么，这种好像有这样的一个颂词。然后之后他有别的很多弟子都看到，然后有一些描述，就他们的弟子的静观，有些描述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就比如说有个弟子就看到拉玛那有六道光就到拉玛那的额前，射入到拉玛那的额前，然后释迦陀的这个传说呢，他怎么生下来，他有六个妈妈，就是他就是说是湿婆的这个精液出来了之后，那个火神拿着这个精液之后怎么 hold 不住了，然后呢正好碰到有六个女神一样的人，就说哎，我要养这个，然后这六个人都变成他的妈妈，所以他就叫六面子。
你这个传说讲出来有一点，
没有是真的
特别突兀，我是觉得听上去有点特别突兀。
OK， 就是释迦陀在这个婆罗门教和这个吠陀，
就是一下子变得特别原始的那种感觉。
OK， 我的 OK， 但是大家也稍微了解一下为什么，就是说
就有这个说法，
有这个说法，所以为什么就是在这个他的弟子拉玛那尊者的弟子看到有六道光射入到拉玛那的额前，就是那个前额这边，然后隐没了，就收摄在拉玛那身上。然后那个弟子就认，因为那个弟子是当地很熟悉这些传说的人，你们要知道那边当地印度人从小是听这种故事长大的，他是相信释迦陀是这样的六面子，就是说是六个妈妈，就是有六样东西汇合在一起，它有六面，就六个头六个面这样子的，这个一个形象，所以他就说哦，六道光汇合到他头上，他就是释迦陀本人无疑了。然后还有一个也是类似于这样的，就是一个六面的，反正跟他的这个故事是契合的，某一个弟子有个这样的景观，也是发生在他看拉玛那尊者本身的时候，他就看到这个了，他就说哦，那我就很确定你就是释迦陀本人了，因为他们的释迦陀往事书或者什么释迦陀本人是这样子的一个形象。然后呢还有一个是说看拉玛那本人成为一颗水晶， 对不对？你这个东西放在大圆满就会说，哇，你是不是大圆满的祖师？所以说水晶这个东西一样，一个东西在不同的文化当中它会诠释不一样，但是对当地人来说水晶好像是释犍陀的一个像，他就说哦，你就是释犍陀。所以他那本书里面就是《神的游戏》这个书里面那个印度人就列出了很多就是为什么认为拉玛那尊者是释犍陀的这个化身，嗯，有很多很多理由，就很多人有镜观，好多个弟子有这个镜观，全是跟释犍陀的这个像或者说释犍陀的象征是一样的一致的，所以他们就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对，印度人也在猜。
对啊，那拉玛那本人没有说嘛，没有说我是释犍陀，这对吧？是就是这样子。那当然弟子只能猜嘛。
但弟子他也不是同，
那我们还是以印度人猜的结果为准。
对，我们就是听从印度人的了。好啦，人家当地的嘛，就是知根知底的，猜的比较准确一点。
对对，他们也不是真的在什么典籍考究的那些，他们是在镜观中看见。
是，他们在镜观中看见。
我刚好做到一段，他其实有在讲镜观，就是说我们可能直接会翻译说是 vision， 然后他有另外一个字，他其实就是一个执政，就是说因为你说镜观好像是清净那个观，观看的这个观，但是拉玛那尊者他也有讲过，他说他不是 seeing， 他就是在那里，就是说他不是真的是用眼睛去看到，所以那些弟子他其实是在所谓的在那个镜观里面，他不是真的看见，而是说他已经在里面，他就是的那个状态下。
明白。
所以这个是有点延伸啊，但是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有趣，所以不像是说好像是我们想象中说头脑去造作，还是说我们什么朝思暮想，然后就在
对，
我们在禅定还是什么时候看见的这个东西。他说这不是，他这跟你的心里面的这些状态意识都是没有关系的。
对，这个跟佛教里面说某位谁说什么法华就是宴席，法华会就是佛陀说法的一场法会嘛，他说俨然未散，那记载当中就是过去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法华经讲法的时候，对吧，你过去可能佛陀那个你再继续考据的话，按照原始佛教那种考据的观点就会说啊怎么怎么，
对，原始佛教他们不相信法华经，
对，他们不相信法华经，他会说啊你怎么怎么样，但是呢在大乘的佛教或者说不可思议境界当中，甚至刚才拉玛那尊者说的这种观点当中，你就是在了，就说这个时空它是可以存在，就是一直可以在的，这个就非常解释的清楚，就是它没有说什么过去未来的那种哦，过去发生就已经灭了这件事情他也不觉得，所以他才能那么笃定的说慧严山就是师婆本人。这个对吧，他其实是跟他的
就是他那个时空的那个界限，过去跟未来其实那个是不在的，
是
他只有这个，他只有现在，
对，
就说他没有去分别过去跟以前，这个也是非常特别。你想想看你刚刚讲那个佛陀在讲法，那个烟还在缭绕，好像就是现在还在发生的这个事情，
对
对，这也是应该也是一个境界，
一切唯有当下嘛。
是的，
这个是一个非常高的很高级的境界啦。所以说
我讲出一个词会不会被你们打，
你要说什么，
你说说看。
平行宇宙理论，
对啊，我刚才在想啊。我刚才在想说哎，平行宇宙耶。
真的耶，很合理你不觉得吗？
就是其实是你的心的状态是在哪个状态，你就是在那个状态，就这样子，是看你的心的这个层次吧，可以这么
说。还是说欲界色界无色界是同时存在，
那当然是同时存在了，
对不对？
是啊
那就算平行宇宙嘛。
对啊对啊对，平行宇宙，
也想到也是平行宇宙。
是对，所以拉玛那是平行宇宙高手是吧，横穿各个宇宙。对，我觉得他的根绝对不是扎在人世间，他身上有非常强烈的气质，就是帕帕吉身上还是有人间，怎么说呢，就行走人间，我在人间怎么样怎么样，做一些行仪啊什么，有这种感觉，对不对，就人间的参与度比较高啊。但是拉玛拉给你的感觉就是你看他你就觉得他的根不在这儿，就很明确他的根就不在这儿，然后在哪也不知道，他也不说，我们只能猜，
对，
是吧，只能猜。
所以如果啊，就是如果有些人就是想象力比较丰富，这种叫做错误的联想哦。但是无论是怎么样，就是说如果有些人猜
是，
比如说仿照像是西藏那边有什么转世这种，
哦哦哦哦， 对，还不错哎，这个 idea。
哎，对，想要把这个 idea 去把它套在这个拉玛拉身上，那好
，OK。
所以我真的，如果我们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就是说你是湿婆来着，
是，
然后释迦陀或者韦陀菩萨等等，就是说
你可以延伸出去，是吧？
哎，这样子讲到以后，然后你还觉得他是一个，就是继续要有一个肉身在转世，就是说，哎，这样到底逻辑连得起来吗？
我们说这么多，其实拉玛拉本身就是让你打破时间的那种延续，
嗯，
就是打破轮回吧。它的出现或者它整个的行仪和整个的表现，全是让你打破这个轮回嘛，对不对？如果你还反而是
不在我们那个思维之中，对不对？
他的思维继续开始流转，说，哦，那他
接班人谁啊？
是，对对，之类，你就有点好不入流的那种感觉。对，如果你要把西藏人的那一套套在拉玛拉身上，我的天，我觉得，
嗯，
首先他的弟子们一定会
哇
起来，就是
不是只能我们自己说一说，你去印度说的话可能被别人
打。对，是印度人说，我的天啊，你们在干什么？嗯，
对，
只能是华人或者是某些不太了解当地情况的人，就是外围的一些人士的某种自己的 happy 吧。也不会得到他们的认真，嗯，
对啊，不然这整个好像不大对哦，整个脉络就
是是
好像
对，
我们前面讲的就会变得不大成立，总变成活佛转世还是什么之类，这太怪了吧？
你这一集的标题要不要说，嗯，什么活佛，嗯，什么拉玛那，什么什么的活佛嘛？就这种，
大家应该对转世还蛮有兴趣的吧？
对，转世满足了很多那个，
对啊，
其实。比如说扯远一点，佛教历史上说莲花生大师这样的人，
嗯，
也是好像神龙，就是上面和下面，就他的师父是谁，
他是长在莲花里面的呀。
对啊，你看你就信这个说法，对不对？那原始佛教当然会说就是完全不信这种说法。那拉玛那同样，其实你可以甚至说拉玛那这样的也是什么很不凡的一个出身，然后怎么怎么怎么样，其实就是来人间游戏了一下，
嗯，
是个大菩萨，然后他其实是原来是某某某净土里面谁谁谁赤灵他过来的，
嗯，
来做一些事情然后又回去，就是这样的话也感觉说得通。
不过他好像真的就是有种来一遭，然后你不会看到很多比如说他情绪还是什么，就是因为他的整个一生里面啊，就是除了小时候刚出生，就是一直到讲好他的故事最多应该就逃家前吧，
嗯，是，
就说跟那些就是一般人像作为一般人的这个互动，但是其实那些经历也是非常非常的不寻常，
嗯，
他的这些整个好像一生看起来，其实如果你严格要讲的话其实真的蛮无聊的，
是
就是不是那种多才多姿然后很那种，
有那个 David Goldman 还有一些其他的学者吧，好像是也有试图探究按照因果的这个脉络来看的话，就是说这辈子这么厉害一上来就开悟，那前辈子或者什么的一定现在可能像他会站在像帕帕吉这样的故事脉络里面想他嘛，
嗯，
就是哦他一定是上辈子也是一个修行人，或者再加上辈子就是他一定能我把你挖出来，就是我把你前世就挖出来，然后他们就去找找找找，当然都是自己的臆测嘛，就是他找出来一个人，是因为泰马地区有很厉害的那种就是瑜伽式的传统，他们就是在那个山上面圣贤山附近，也是一辈子没有，就是小的时候就是被这个山吸引了，就莫名其妙就跑到这个山里面，然后一辈子就一直住在山上面，有这样的一位人的，然后那个人的名字我具体忘记了，反正也是一个瑜伽士这样子，然后呢他们就得出的结论就是说，哦，他可能上上辈子就是或者是上辈子就是那个瑜伽士，因为呢那个瑜伽士是这么赞美那个慧眼山的，
嗯，
然后跟他现在赞美就是拉玛那尊者现在赞美慧眼山有一些词句好像哦，就感觉好像是之前没有完成的一些事情这辈子再完成，然后呢他上辈子的这个就被他们猜测出来的，就那个人是个彻彻底底的前信道前爱道湿婆前爱道的一个信徒，然后是怎么样达成了什么西地啊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就感觉也说得通，就是这辈子的话他就前辈子的功德感觉还在，对不对，
嗯，
然后又跟圣山又捆绑又回来了，这样前面可能有过一个誓言，然后现在又
嗯
这个遵守他的誓言，
那他们还要再去追溯说这个瑜伽士之前又怎样吗？又是一个很空出世，
对啊，但是 David Goldman 他们的做法其实是可能想要挖一挖 会厌山本身的这个文化的历史。
嗯，
所以他其实挖到这里他也算了，他也没有说、哦、我再要去找，因为他也觉得很 ridiculous 的一件事情，干嘛去找，拉玛拉尊者自己都不说这些东西，你为什么要去找。但他们想做的更多的事情就是说，想对于，特别是对于老外吧，就我们其实也是老外啦，对印度人来说，就是了解这个会厌山这座山到底有啥魅力啊，
嗯，
怎么回事，
嗯，
就在拉玛拉尊者之前是不是也有人在这边修行，那其实就是是有，他好像是可能一千年什么几千年就一直是这样子的一座，
嗯，
一个对于前爱道识破前爱道有强烈吸引力的一座山，
嗯，
就这样子。所以这些资料就是我觉得对于外国人，比如说我们要去那边旅游啊朝圣啊什么，增长一些信心还是挺有好处的，
嗯，
但是对于你修行真正的就是想要像拉玛拉尊者本人那样成为管道的话，这些资料也只是一些参考的意义吧。嗯
嗯，
刚才翠伦有一个地方说的还挺让我吃惊的。
怎么说？
因为我觉得其实没有多少人知道娄智佛这个名字。
啊，你说他在念是吧？
对，但是翠伦竟然他会很熟悉。
嗯，
这个我就觉得挺合理的，就是翠伦确实来编辑拉玛纳的这个书。
我笑，麦克风爆掉吗？
你麦差点爆掉，我跟你说。
啊、真的真的真的，
冥冥中是不是
啊、确实冥冥中是有这样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
你也相信是有使命的。嗯，
不是不是，因为娄智佛这个名字对我来说也有点特别。
巨大的意义是吧？
因为我曾经随便翻一本什么样的典籍，看到娄智佛这个名字。
嗯嗯嗯。
其实我不想看那个典籍。
是。
但是这个名字一直在我心头萦绕。
啊、
哦。然后我会有一种，就是熟悉无比的那种感觉，因为其实佛的名字我们知道的，比如说
太多了，
对，太多了，比如说三十五佛忏悔里面啊，这么多佛的名字，
对，
还有我们看各种经典里面这么多佛的名字啊，燃灯古佛这样的名字，
对对，
其实没有哪个佛的名字
打动你，
是那种你一看到了以后有一种、
嗯、固执，
对，哎，这个名字怎么，哎，这个名字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一种这么熟悉的感觉、
嗯、
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是有一种这么熟悉的感觉、
嗯、
然后我都不想管这件事情了，后来这个名字在我心头萦绕了一段时间、
嗯嗯、
然后我去查佛学字典，
对，
然后我才查到，哇，这个娄智佛是贤劫最后一佛。
是，那后来再查下去吧，有没有想要，
没有，然后我去读悲华经里面对他的这个记载、
嗯、
然后我就哭了一个早上、
嗯、
啊，就说他的那段受记，其实我当时啊是触动是非常大，那种有种感觉被电流击到了那种感觉。
对，其实你、哎、其实那个钟奇桥，
那电流流到我这，
你也有感觉，我也有感觉。钟奇桥每次说娄智说他那个故事的时候，我自己都被有电到，就是有一种那个嗯，对，所以
嗯，
但是我默默的咽下了。但是我有感觉，我就知道哦 ，OK， 的确是。
然后我就哭了一个早上。然后那种感觉，我相信很多人他都会有种感觉，
嗯、
那种受记啊，感觉是对你自己的受记一样。
嗯。
我相信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只是你说的时候我会有感动到，但是我本人没有。我本人没有。
对，同意。
但是我当时读的时候甚至觉得这种受记啊、
嗯、
是对所有千千万万这种修行人、啊
嗯、
他的一种受记。
嗯，哎，你可能也发过这种类似的愿，我跟你说。
哎，你以为你是最后，或是你以为你更没有搭上那班车，但是其实你已经被收集。
嗯，对对，哇，说的我都要哭，不要这样子。
对，那怎么办？有点想哭，还是怎样转移话题哈、啊？等一下，擦擦眼泪啊。
对对对，
那天我们之前好像还蛮久以前有一次，故乡问我，他说你编那么多就是拉玛纳尊者的书，他说你有梦过拉玛纳吗？
嗯，
我好想说有哦。可是其实我从来没有梦过，
嗯，
哎，十几年以来，我没有梦过，就是他一次都没有出现在我梦中。我记得我那时候编帕帕吉的书，
没有给你个征兆，
对，
嗯，
你记得吗？我还梦到就是书那个发亮，怎么封面
是
不是？对对对对对，
是。
可是我编这么多本拉玛纳的东西，我从来没有梦过。
书也不发亮。
没有，就是我也没有梦到书。
什么征兆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嗯、
然后就是那种做书的任何的什么什么什么都没有。就是
嗯，
就好像就一直坐着就这样子。太奇怪了。真的太奇怪了。
不是，你已经在这个轨道上的话，它不必有任何的讯息来提醒你啊。
有时候还是
还想要点讯息。
我不知道欸。没有，我想说你问我，其实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可是当你一问我说，我说诶诶， 仔细想想好像一次都没有诶、欸。
嗯。
然后就是那种空白的那种感觉。
但是刚才那个中气条说的楼字佛就是个讯息。
楼字佛。也许我们在这里。
对，讯息可以发生在很多层面，你可能想让它在睡梦位的时候发生，对不对？
也许。
它不一定啊。
对。
我一直觉得拉玛尊者的存在其实非常特别。我最近在看别的人的一些转述，
嗯，
假设说简邓恩的也好，对不对？他跑来跑去是见了尼萨加纳塔了。安硕是那个尼萨加纳塔的弟子的弟子，
嗯，
就是他的徒孙吧，嗯，是一位英国的女士，然后她也写了一些这个日记什么的，我也看到。他们其实都在拉玛那尊者那边得到了非常大的好处，
嗯。
但是都没有任何的就是说我梦到拉玛那尊者跟我说啥了或者是什么，没有，什么都没有，
嗯，
就是润物细无声。然后他们之后就是会见到尼萨加达塔或者什么，所以你说他作用在哪里，他的确没有给他好梦，或者说直接的就现身，像那个你说的啊，我指点你去哪里啊，
有什么进关，对不对？
他没有啊，他不是这样作用的。所以我就说他根扎得很深，
嗯，
他的作用在一些你潜意识你都无法探知的这个地方，
嗯，
包括我就觉得我有惊到的是，因为我以前一直给那个中七条推，也不是推荐嘛，因为我了解那个拉玛尊者是比较早嘛，然后就看那个书，然后跟我的一个师兄弟在他在翻那个拉玛尊者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也就是一边看这样子，所以忍不住会跟中七条说一些东西嘛。然后中七条是完全不感冒，就完全就是觉得哈。好，就是一点兴趣都没有，就是了解他的兴趣都没有和感动的东西都没有，就是哪怕他的行仪，就是一般人就会说哇这个人的行仪很厉害是吧，我还崇拜一下，中间完全完全完全没有。然后这个故事的转折点就是发生在我是为了什么去说，我说哎，那有没有人在八卦一下拉玛那尊者是谁的转世啊什么的时候，然后就发现他跟赤剑陀的这个关系嘛，
嗯，
然后我就觉得还蛮合理的耶，就是说至少说过这样子，然后就开始变成再了解一下赤剑陀，诶怎么变成是楼智佛了，就是因为他后面受记是被楼智佛，然后我中吉条马上就说怪不得，然后他还跟我讲他的这个经历，我之前是没听说过的，他之前发生过，就是说他看了这个楼智佛的东西对他感触很深，但是他没有跟我讲。然后是后来是因为我去翻这个八卦，看到了拉玛那跟这个释迦陀的关系，然后再扩展到变成楼智佛，然后中吉祥才打开他的心扉跟我说他这个故事，然后我就哦，我当时就有过电，就是你说的那种，嗯
嗯，
我说啊原来这么奇妙的吗，嗯，就这样。
哇，我们今天都被电到。
嗯，是不是所以它作用在一个很我们其实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的一个渠道上面，嗯
嗯，
是之前你的脉络，以前的脉络你都觉得啊、哦，你作为一个佛教徒，就我跟中吉祥的话，就啊，作为一个佛教徒，什么发菩提心啊，好好修啊，某些菩萨，对不对？你想象中的菩萨就是那样的菩萨嘛，就是嗯，观音菩萨那种啊，地藏菩萨下地狱救众生是吧？你的想象就是已经是在那个里面了，然后突然弯弯绕绕发现，诶怎么拉玛那乱入了，就在一个平行世界里面就过来了然后的确他也做得很好，就是然后在某个方面把一个对他完全不感冒的中气条开始也稍微影响到，嗯，感觉好像有点不知道他不要加入阵营的那种感觉。
嗯，我当初出书的时候也只有想说要出一本而已
就第一本是吧，蔡成新的那个蔡成新教授的那个真我与我、嗯、
对对对，因为那是当时的第一个接触的这个契机，我说大概只有这本呢，就不知道为什么会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然后我也没有去问为什么，我就我就接着做。
哎，那你这个也是很神奇，
对，
你都不问为什么，嗯其实你做的
不问为什么
我知道你其实做这些都没有很赚钱，甚至不赚钱，完全不赚钱，所以我也觉得挺神奇的。嗯，
对啊，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做下去的。但是
是
哦，说到这个不赚钱，因为我们最近帕帕姐第一册出版了嘛，所以刚刚我们在录音前，七条有问说，哎，所以到底销量怎样？我想说，好像感觉销量还是也是不怎么样这样。但是我同时也想到一点，就是说其实 就是现在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还有可以读到，因为其实音量很少哦，就说你想想看在这个地球
多少
多几亿，六十几亿嘛，人口里面
还是要八十亿了，
八十亿啦，天哪，
我不知道多少亿现在
OK，
印度人生了很多人、
就是、没错，
印度人口猛增啊，是
最近有一些流行病应该还好吧 OK， 就说这个人口数在这个亿上面是十几亿这样子，上面
是
就说其实
一千本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特别，因为就是千万亿中就是恒河沙数里面的一颗沙，
才砸到，
才会读到我们真的做的这个书，然后才会在听我们现在我们三个人在这边
对
通电。
是的是的，
所以其实是非常的，我觉得很稀有也很难得，可以让我们，而且话说回来我们三个，你们两个当然是夫妻，但我们基本上是网友吧。
对，都没见过面。
对，所以可以这样聊天是不是太神奇了？
对，我们应该要就是像前爱到的人一样，就是感，
所以你说你知道娄志佛的名字让我挺吃惊的。
OK，
真的吗？
对，
好，太好了。其实
对，你为什么会念娄志佛，是也是念那个佛名是吧？
你现在问我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哪里念到，反正就是诵经的时候诵到了，但是这个名字就是就是在
OK
脑，对，在脑海里面所以就觉得非常的亲切。
其实这个名号，我本人对名号感应其实蛮那个有一点敏感的，对。原来就是看那个，也是你那本书《真我与我》那本书，那个时候都几年前啊，那可能八九年前了吧。你想，你《真我与我》你刚出完
2014
之后，可能两年吧，对。然后我就知道哦，有这本书，然后当时就哎，哇，好好好，竟然有出版社还出这个书，然后好像是朋友千里迢迢从台湾带过来还是干嘛，反正还蛮难得的，就是弄到纽约来。然后我打开这个书第一页前面是说什么，某个弟子我已经忘记了，你可能还记得，说什么愿世间得闻拉玛那之名。但我忘记这本书是谁编的还是干嘛的了，对。然后我当时看到就是狂过电，然后痛哭不已。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因为当时是就是说那个对拉玛的理解还是有限，所以我也不是看他，很多人说是看他的照片，是吧，看他的眼神有很多触动，我不是，我是对名号比较有那个，就是他就说啊，愿什么世间皆闻拉玛那什么什么，还是婆切凡什么之名，忘记了，就是非手有这么一行话，
是穆提吧，也是穆尼，穆尼
好像是。然后我就哭哭哭哭哭哭哭，那边狂掉眼泪，然后也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刚才钟七条说那个名号有一种熟悉感，就是他可能就觉得哦，有一种熟悉感，我是也没有熟悉感，就是狂掉泪就是了，然后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样子。
对，有机会可以聊聊我对你们的熟悉感。
哇，
我们挖掘完圣人的前世，要挖掘自己的前世了。
我们不要这样子好不好，不要矮化好不好，我们应该往上往上，
往上往上，好的，
往上走，
对，
你往下走的话流量会不行。
可是你真的是很特别缘分，你看我们这样子还可以一起做书一起录音，真的很特别。所以不知道说听众听到这边有没有觉得自己其实跟拉玛那或是帕帕吉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可能之前都没有发现过的连接呢？
隐秘连接，
对，
我觉得是很隐秘的，
不一定要跟我们分享，
它不会光明正大让你知道，
对，但是
会敲中，
如果也许我们这里会敲中或是唤醒你一些记忆。好啦， OK， 那我们就下次再来咯，拜拜，
拜拜，谢谢大家。